眷顾和救恩的里头，你了解我们的需要，了解我们的软弱。你早就在圣经里头给我们许许多多那话语所带给我们的应许，主啊，使我们常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鼓励，也在你的应许的里头我们得到盼望。我们知道你的应许真的是永远安定在天，并且在你的信实的里头，主啊，你的应许真是让我们能够牢牢抓住，也牢牢的依靠，并且在应许当中，我们可以每日因着你的应许，主啊，我们可以每天从当中支取力量。主，谢谢你，我们为我们领受这些献上感谢，也求你给我们一颗信心。主啊，你是信实的，主啊，你有大能，你有智慧，因此我们也有这种信心，把我们的交托，我们的依靠，我们建立在你自己的话语的里头。主啊，也让这话语常常记在我们的心中，日夜藏在我们的脑中，这样的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心里头的平安，成为我们当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的一些的盼望。你给我们这个信心，主啊，以至于能够享受到你那应许里头的实际和祝福。主，谢谢你今天又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主啊，就求你哦，主啊，让我们在敬拜当中，主啊，也领受你所要在敬拜所要给我们的祝福。不管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带着什么样的需要，主啊，带着什么样的光景，主啊，你都来施恩于我们。当我们来到你的殿中的时候，你的荣耀要充满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来殿中的时候，你要向我们显明你的慈爱。谢谢主，无论透过我们在这里头唱诗，在这里头祷告，在头聆听的话，在这里头享受哦，主啊，弟兄姊妹，我们的交通，主耶稣，你都在这样的敬拜，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头，你赐福于我们。主，我们这个时候也来为一些事来感谢。主，我们感谢，我们听到过去这一周有一些弟兄姊妹，主啊，他们开刀动手术，但是我们看到他们都能够你垂听我们祷告，垂听大家的这样的支持，他们都能够很顺利。主啊，我们都为此献上感谢。主啊，但求你，他们现在正在康复当中，主啊，你能够让他们早日完全的能够康复，并且有你自己的保守。主啊，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我们也求你继续保守他们，主啊，在你自己的恩典当中，让他们真是蒙恩许，经历你更多的这些的恩赐。主耶稣，我们在这里头，同时也纪念在这样的寒冷的天气的时候，也是一个感冒的季节的里头，那些感冒身体软弱的一些人，主耶稣，我们也为他们同样求恩。主啊，如果已经有感冒的，求你帮助他们，主啊，能够早日能够得以恢复。主啊，不让这些残累主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动，主耶稣，我们也求你哦，主啊，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个人，大大小小都在你恩典之中。主啊，只要你自己肯，并且我们投在你的荫庇底下，主啊，真的是众人有千人扑倒在我们右边，万人扑倒在我们左边，主，这些病毒也不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仰望你，也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好的一个抵抗力。主啊，在这样的季节里头，主啊，能够得蒙保守。谢谢主，谢谢主。也为着昨天我们无论是在中文学校，在教会里头的婚姻的讲座，都有你自己的祝福，我们也献上感谢。但愿你就让这些让所有无论在中文学校参加的人，在教会参加的人，也多在这些讲座的里头能够得蒙祝福，在他们生活当中真的是能够带来一个很大的帮助。谢谢主，圣灵，你不断的在我们教会各样的事工上，还有每一个人的需要上，主啊，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 主使我们在荣耀中真的是充满感谢，充满欢喜。愿你自己荣耀也在我们当中被高举，特别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头，我们真的是把颂赞、把感恩、把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请大家打开我们手上的单章，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主。我现在看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我这边有一张是周玉仙女士，她是从马来西亚来，各位请欢迎你。我们左手边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右手边，我们欢迎大家一同来敬拜主。周三晚上，也就是这个2月27号晚上8点，在教会有祷告会，请弟兄姐妹来参加。第三点，家乐团契在这个礼拜六，这个礼拜三上午10点半，在张牧师家有查经聚会。想要参加的弟兄姐妹，请与周燕姊妹来联络，她的电话在这边，请大家有需要的跟她联络。第四点，在上礼拜周末的时候，动力福音营完美结束，这边好像有几位决志信主的，请为他们来代祷。第六点，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复活节主日有敬礼及接纳新会员，所以凡要加入的，请与张牧师或教会的办公室来联络。第七点，请大家参与。第八点，我们在3月7号晚上到9号有南湾华人教会联合培灵会。是由林三刚弟兄来主讲，所以请我们教会的负责的小组的组长以及弟兄姐妹，在周五或一直到礼拜天都能够去参加。礼拜天由我们教会来负责领司、献司以及招待的服事，请在祷告中纪念。第九点，就是我们3月份和4月份教会的各样事工，请大家来参与。现在我们就来奉献。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属世上有获财的能力。我们今天也按你的指示献上我们的1/10，让我们在用在你的国度上宣扬你的福音，也赐福你，也谢谢你赐福。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在跟大家分享讲台信息之前，我想先请Esther 你到前面来好吗？我们来为他祷告。我们知道他每年都会外出宣道，那么下个礼拜四他也要出去了，所以呢，我们借这个机会，我们来为他祷告，用祷告来托住他。他也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所差派的宣教士，所以呢，我们更该在祷告中来纪念，也让神的同在能够在他这一次的宣道当中能够更荣耀神、更被神所用，好不好？我们低头，大家跟我一起同心来为他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主你在各个地方，也在我们教会主啊，让我们都有一个宣道的一个负担，主啊，因为这实在是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是荣耀的职分，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主耶稣，当我们的姊妹她呢有这样的心智，这样的为你宣教的时候，主啊，你就成全她、保守她、看顾她、与她同在。主耶稣，我们此刻再一次为她仰望你。过去你怎么样许多的恩典祝福他宣道的脚中，主耶稣，我求你仍然一样的用更多的这你自己的祝福在他的身上，使他一路有你自己的同行，并且让他在到所到之处他无论在话语上或是在一些个别的接触上，主耶稣，你都透过他荣耀你的名，也透过他特别是把你的话语借着他所要服事的传递出去，让这些话语成为光，让这些话语成为力量，也成为许多人的鼓励。哦，主耶稣，我们这样来把他仰望你，你看顾他的身体，让他在外面无论是他的生活起居、饮食各方面，都有你自己的保守看顾。他的交通他的无论是飞机或是在地上的车型，你都与他同在，保守他能够都一路能够平安欢喜快乐回到我们当中。谢谢主，我们在这头为他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诗篇，很多人常常都会来诵读诗篇。诗篇实在是神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礼物。我们在诗篇当中有150篇，每一篇其实都非常的宝贵，每一篇都有它的重点，每一篇都有说它所要传递的一个些的信息，每一天都可以让诵读的人能够得到祝福。但是呢在这150篇当中，难免了有些人就特别的喜爱，并且常常的引用，也常常的诵读，甚至最会背念。那么呢，大家猜猜看，如果在这150篇当中，有哪2篇是最受引用，也最受很多人的这样的来诵读，甚至很多人都很会背，甚至从小都会背，哪2篇？大家可以想象哪篇啊？诗篇23，对不对？哦，这个是真的是不知道祝福了多少人很多人连小孩子我们的小孩都是从诗篇里头就是第一篇都从会23篇里头来背还有嘛，哪一篇？121篇我相信大家这些都是公认的。这两篇在所有诗篇当中，真的一方面可能是他们也不很长像109篇，哇，那是根本很难背得了但是呢像这短短的篇里头更容易背，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两篇虽然短，但是它所涵盖的、它所要带出的欧洲真的是帮助世世代代许许多多的人。那么除了 诗篇二三篇我们都很熟悉之外了，其实一百二十一篇大家其实也都很熟悉，然后很多人都会在家里头，不只是平常会呢，有人在家里头的那个日历啦，或是一些匾额啦，或是什么，常常都会提到有诗篇一百二十一篇的，特别是第一节、第二节这两个这两句话啊，好不好？我们来打开诗篇第一百二十一篇，短短的八节，我们再来念一次，好吗？来，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一方面对照了圣经啊。今天因为这个短，我可以比较，可以再把这些经文稍微我们一起来思考，也稍微来多了解一下这些每一句所带出的一些的意义。来，我们一起来念，请。谢谢。这首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那么多人引用啊？不只是为自己，有时候都会用来写信，或是祝福亲人朋友外出的时候啊，或是远方的一些的问候等等，都常常都会引用一百二十篇里头的一些的话。那么为什么会那么受人引用呢？我们知道，当我们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奔走的时候，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难免有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困难，陷入一些的困境，或者是遇到一些的危险，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涯当中或多或少难免都会遇到的。那么呢，有的呢可能是很严重的，比如说是身体健康上的一些问题啦，有人是或者是在事业上遇到一些很厉害的危机啦，或者是有人在生活上的财务上有很严重的困难啦等等，像这些我们有时候在人生道路上难免有时候碰到这些事。那么有一些并不一定是像这么大的，有人可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有的，但是仍然是常常是叫我们觉得很沮丧，或是甚至叫我们很失望，叫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些事也会临到我们身上。 OK， 那么呢，这首诗为什么会很受欢迎，许多人喜欢，就是因为这首诗歌里头，刚才我们读了，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首诗歌对于许多人特别是遭遇到一些的困境，遭遇到一些困难，遭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这首诗歌曾带给许多人很大的一些的鼓励，很大的一些的指引，很大的帮助。所以许多人常常把这一段经文都放弃在心里头，不一定手圣经在手，可是当有一些事情上，他呢很自然的就会想起来，就会祷告就会在那里头从这些话语，从思考当中得到很大很大的鼓励，甚至也得到很大的一些的提醒。好，如果在一些的困难，一些的一些不好的事情，甚至一些危险的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很难说可以避免，不管大小多少。那么当我们有遇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这首诗歌八节里头，其实也就是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这是诗人他自己的经历。其实这首诗你好好读，你会发觉其实是诗人的一个见证， 也是他的一个宣告，也是他的一个宣告。而特别对，如果当有遭遇到一些困难，或是遭遇到一些问题，或是危险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示。首先，我问这个问题：当我们遇到有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在这第一节里头，我们先从第一节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借着这些话语，他给了我们一些的启示。我们先看第一节，好吗？第一节大家都熟悉，说我要向山举目，我要向山举目。我们注意到他这里头首先最一个字眼就是举目，举目。他一开始他就讲出一个关于我们的视线的问题，我们的视线的问题，我们的眼光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知道当我们遇到有一些的困难，或是遭遇到一些的麻烦，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人总是很容易就被怎么样，被那一些问题，那一些困难，甚至那一些的危险，我们就吸住了我们的眼光，吸住了我们的注意力，对不对？因为这些的的确把我们，这些的的确确是让我们感到担忧，感到害怕，或是感到烦恼等等，当然会吸住了我们的注意力，吸住了我们的一些的视线的焦点，这是一定的。那么这是我们很自然的会有这样的情形。可是呢，在这里头他先提到说我要向山举目。他这里头提到一个，当一个人陷入到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焦点要放在哪里？什么是我们那个时候所应该有的专注，所应该有的？虽然那些是的，我们是难免被那些问题所吸住了，可是他在这里头这一句话里头，其实在提醒我们，不要因为有这些困难，遭遇到有这些事，我们就把我们的所谓的视线，我们的整个焦点就专注在那些困难、那些危险、那些困境、那些不好的那一些事情上，让那些成了我们整个的焦点。因为当我们视线落在那里的时候，这些视线这些这样的放在那边，难免它就会吸住了我们里头的一些的思想观念，而这些思想观念就导引出一些我的态度反应出来。所以呢，这个视线是当你面对困难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很重要，你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诗人在这里头首先就这个问题，他说我要向山举目。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第一个处理是什么？第一个处理是他先注意到他的一个视线的问题，他的专注的问题。弟兄姊妹，这实在是很值得我们去被提醒的地方。因为人常常在里头总是不知不觉的，就是真的是被被视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注意力被吸到那些困难那些里头去了。那么为什么这样不好？为什么这样不好呢？我们知道，当你如果被一些东西吸住了以后，一直看它，一直想它的时候，不知不觉的那个东西好像就会被扩大，对不对？有没有这种经验？或许我举个一个最长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大家有时候当穿好衣服要出门的时候，对不对？出门的时候，当出门上车的时候，才发觉，怎么我这个袖子里头有一个污点，有一个污点 ，OK， 那么呢，你呢，就想，哎呦，我怎么会呢？我怎么没注意到有这个污点呢？然后呢，你一整天上班，或是到哪里呢，你就一直被那个东西吸住了。当然说，人家我这样穿这个出来。很不好意思，今天要去见一些人，要参加一个什么，要跟人家开会，然后人家万一看到了这个，多不好意思，我怎么会有这个呢 ？OK， 所以呢，你 你一天的思想是常常被那个东西吸住了，吸住了，然后你就不注意的，不断的，常常的就这样的啊、把你的视线落在那些袖子上的污点，其实呢，只是一个小小而已。但是我们这样的看，这样的看，这样看，不知不觉的就扩大了那个，哇，心里头就很不舒服，一天就坐立不安，走到哪里，赶快把手怎么样啊，都塞在口袋里头啊，怕被人家看见，人家觉得奇怪，你平时都没有这个动作哈。啊，今天怎么这么怪怪的哈、啊？那为什么心理作祟？为什么你一直被那个污点吸住？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危险、遇到一些烦恼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也是会这样，对不对？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但是有时候我们承认，常常。我们没有注意这一点。当我们被那些问题吸住的时候，我们把危险、把困难、把一些东西扩大了，扩大了这些问题的困难度，也扩大了这些危险的危险度。所以呢，结果呢，最后是带来什么呀？带来更多的烦恼，带来更多的一些不安。带来更多的忧虑，带来更多的害怕，也带来更多的软弱，对不对？所以各位，真的，你不要小看这个。而其实还有一个另一面，更重要的不是只是因为扩大了，让我们更软弱。其实还有一样，当如果我们的视线一直专注在那些困难、那些问题上的时候，当我们的注意力的焦点一直被它所吸住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很容易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们会因为一直在看那些，一直看那些，那些吸住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一些思想，我们就看不到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是出路。我再说一次，当我们一直在看那些问题、那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看到一些解决的方法或是解决的出路。因为你都一直在想那些，但是有时候有一些的机会，有一些的出路在那里头，你就看不到了。我或许用一个圣经里头很熟悉的例子，大家就更了解这个。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啊，他呢等不及神所给他应许，就娶了夏甲作为他的妻妾，对不对？啊，然后呢，夏甲就为他生了一个孩子。那么呢，可是后来呢，那个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太太，心里头真的是有点不是滋味，因为他没有，而他这个有，心里头没有就嫉妒。后来呢，在这里头，甚至呢，就有一天他受不了了，他就说要亚伯拉罕把夏甲跟那个孩子赶走。亚伯拉罕当然只好可能是避免家里头这样的闹 ,OK? 那么呢，只好听太太的话，就狠下心来让夏甲带着孩子走。啊，走的时候甚至里头，哇，我觉得看起来实在是蛮苛的哈、哦。圣经说只给他一些饼，然后一袋的什么水。一袋那个水，哎呀，真的实在很难想象，怎么这样的狠心？不知道是不是夏甲哈、啊，当时真的是吃醋，心里头嫉妒，实在是不愿意多给他。那么夏甲就带着孩子，带着那个饼，带着一袋的水，走，有一天走到什么？走到一个旷野去了 ，OK。那么走到以后，饼吃了，那一袋的水也什么？ 也光了，也光了啊。那么我们 大概都没有经历过在旷野中在沙漠中那种没有水的那种的痛苦，大概都是只有在电影里头，但是在电影里头多少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哦，在那里头没有水喝了，哦，他们真的是两个他特别是夏甲带的孩子，哦，真的是很可怜，就是很担心。圣经里头说，甚至 到在那样的旷野里头，你真的是走投无路，也找不到水。他们越想越难过，越想难过，想到难道我们在这里头就没有水，然后就倒闭在这里头，死在这里头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夏甲就看着孩子，他说不忍心他们死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放声怎么样，大哭，放声大哭。你看看他在那头子，当然会难过，当然会害怕，当然会担心，当然不忍心。OK， 好，可是这个故事的重点是我们放在后面。当他们在放声大哭的时候，神的怜悯临到了，对不对？神是公义的，神也爱他们，神就给他，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给他们看到什么，引领他们看到，哎，就在不远的地方有一口井，有一口井，对不对？啊？他们只带一手一袋的水，但是神的爱，神的怜悯给他一口什么井？而注意的是什么？你有注意到呢？其实那个井就在不远，但是他看不到，为什么？因为他当时整个的焦点、整个视线、整个的关注都关注在怎么办，关注到一些难处，关注在那些的危险，关注到那些可能 的一些不好的结局，死在那个地方。这些东西一吸住了，就使你看不到出路，看不到机会。其实有时候虽然我们遇到一些的困难，虽然我们遇到一些事情，但是并不是没有路，并是没有机会可以走出来。但是当由于我们视线被吸住了，我们眼睛就迷茫了，我们看不到了，弟兄姊妹。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当我们遇到的是困难，遇到的时候，这个很重要，先去看看，有时候提醒一下，告诉自己，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被陷溺在这里头，被这些困住了。当如果是这样，真的是不好，真的不少，我们要赶快调整我们视线的焦点，我们需要这样的做。这是第一节这一段话，我要向山举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个提醒，他给了我们处理困难、处理问题、处理危险的第一步，我们必须要这样的做，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有人讲了一句话非常的好，他说什么呀？他说你不要 小看你的视线哦，视线可以改变你的人生，视线会改变你的人生，会左右我们的人生，因为视线会导引我们的思想，思想会带出我们的态度反应，而态度反应也带出了不同的结果，啊！所以常常注意一下，注意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好，我们继续看第一节说什么呀？我要向山举目。OK， 他不只只是举目，那举目，眼视线往哪里投射？刚才提到是视线很重要，视线需要调整。那他这里头，他告诉我们，诗人他说，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说，他告诉我们视线放置在哪里？他说要向山，好吗？啊，向山举目，也就是说，在这里诗人告诉我们说，他懂得把他的一个视线从那些困难、那些问题、那些让他害怕、担心的这些，他那转到什么？转到山，山是什么？为什么像山举目？ 弟兄姊妹，我想大家知道山啊，其实古今中外对山都有一个，都知道山代表什么，而且山都会联想到什么。我们知道山的俊俏常常会被一些的在当我们看那些高山的时候看到它常常有一些的云层笼罩在一些的高山上，有没有这种的云层的笼罩了，会让我们有对山就有一种神秘感啊，一种神秘感。OK， 有没有特别如果你注意那个国画啊，那或者是我是还没有去大陆去看那个在画面上所显示出来的，我看到那些相片或是那画里头那个云层笼罩那个高山上的，哇，那个整个的意境画面会让你感觉到那个山有一种神秘感，对不对？啊，有一种神秘感。OK， 那么山的高耸，哇，那个高耸的山 ，OK， 啊，会让人联想到那种那一个什么，一个伟大，那种健壮 ，OK， 而山的高耸。也更会让人联想到什么？它跟天怎么样？很近，有没有？有没有？山很近，这种的联想，使古今中外很多地方的人都认为把山跟天、山跟神怎么样，会连在一起 ？OK， 会连在一起。那么。所以很多的一些的跟神有关系的常常都跟山连在一起，比如说刚才谈说中国大陆，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一些的一些民间故事里头说到一些神仙在哪里，是不是在我们在海边呢？不是，神仙都在哪里？都在山上，对不对啊？我们看到峨眉山啊 OK， 我们看到什么那个什么黄山，对不对？我们看到武当山 ，OK 啊，反正就是这些山 ，OK 啊，我没去过，但是武侠小说倒是看过哈。那么呢，这些山里头都有隐藏一些什么，一些修炼成仙的人哈，对不对？啊，在那，然后人家要寻找那些仙人或是找人，也都到深山里头去，对不对？啊，这个我们看到古今中外都一样，在我们中国是如此。我告诉你，在巴比伦，在迦南地，很多他们所拜的偶像，他们所崇拜的那些偶像的殿宇或是庙，也都建立在什么？建立在山上。当然，有一些时候在城里头会不方便，也有。但是很多的那个是建立在山上，山让他们跟神都连在一起。以色列人呢、也不例外，以色列人也不例外。但是以色列人把山跟神连在一起呢，比较不是因为刚才所说的那种联想啊，山跟天比较近，山代表他的比较有神秘比较神圣这个以色列人对山跟连在一起的比较跟一般不一样，当然也有一些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会连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从他们祖先所口传下来的或是在圣经里头所看到的，他们发觉耶和华向人显示的时候都在哪里？都在哪里？都在山上，有没有？有没有？都在山上。比如说，大家刚才谈到亚伯拉罕，记不得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然后看他顺服不顺服，就要他把他的独生子怎么样献祭。好，试验的场所在哪里？是不是在他家里头厨房里头 不是在家，是在家里头门口呢？不是，哎，就偏偏要他带着他到哪里去？摩利亚山，对不对？到山，到山去。我们来看，神向摩西显现，向摩西显现，并且在那里头要向他昭示，十诫，把十诫颁布给他。请注意是在哪里？是在路上，在平地上那个旷野走的时候的地方？不是，在哪里呢？西乃山，特别把他召去到山上来。又是山，记不记得以利亚？以利亚 ，OK， 神他在那里头面对的那些假先知在那边的挑战，在那边征战的时候。神就在那边彰显他的大能，让他击败了那些挑战的那些假先知们。请问在哪里呢？啊，加密山有没有？都是山。所以呢，这些故事他们以色列人都很熟悉。所以当他说我要向山举目的时候，请注意，其实是说什么？把我们的视线从我们的困难，从我们所担忧的，说我们所害怕的，把那些视线的焦点，我们现在把它转移到哪里？转移到神耶和华身上。我要向山举目，我要向山。接下来那一句，第二句，接下来第一节的下面，他说：“我的帮助怎么样？从何而来？”第二节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在这里头，看到他说举目是做什么？当然是寻求什么帮助嘛，帮助嘛，对不对？啊，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当遇到一些危险，当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又发觉我们又没有能力自己去处理，又没有能力自己可以去克服的时候，我们而觉得我们很需要外来的帮助的时候，那么我们总会问一个问题，总会思考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那个问题是，我需要帮助，可是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想我们都会想，我要从哪里得到帮助？我要从哪里呢？ OK， 而诗人呢，自问也自答。OK， 他问说，那当我实在面对这些，我自己没办法处理。那我要从哪里来得到帮助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自己就紧接着回答说：“哦，我的帮助是从什么？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请注意，他不是说我从别人来，从什么地方来，他说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不是说找人帮助不对，其实神也要我们人彼此互相的什么帮助，对不对？可是我们在这里头，我们知道他这里头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个很这里头的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困难。你如果读了他这里头，不是只是普通的一些我们家里头切了一瓶醋哈，那么呢赶快找人帮忙来，没办法去买 ，OK， 不是这个的。他这里头都是遇到一些大的困难，严重的一些的问题危险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知道自己没办法，甚至即使人可以帮助，但是常常也受什么样，人能够帮助其实真的常常有限，因为我们是人，人有受很多的限制。 OK， 所以他在这，他为什么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他的宣告，他的答案是：我的帮助是从神而来。 从那造天地的神而来。他为什么不说人呢？因为人的帮助常受一些人性的条件所限制，所限制。我想我们都很多经历过。为什么从哪里来看得出来？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三节、第四节特别用一个很奇怪的理由？有没有？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怎么样？他描述神，这位神的时候说，保护你的必不什么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什么睡觉。神需不需要睡觉？啊，神会不会打盹？只有耶稣降世为人，带有人性的时候，耶稣就会需要睡觉，会打盹，有没有？对不对？但是神呢，是不需要这些的，因为他不需要像人一样，有人有这种需要，会累，会休息，所以呢，会受这些限制。当我们人最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实在累了，累不住，啊，真的会这样。OK， 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些教会弟兄姊妹，因为去处理一些。所谓被邪灵、被鬼附的问题，那你知道要处理这些，为他祷告要那个，真的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精力。说一个晚上搞下去啊，真的实在是发觉呢，很累，很累 ，OK， 很难很难，那个在身上的邪灵缠得很厉害 ，OK， 那么呢，很难很难。然后最后我们还是觉得说，我们需要轮番，需要轮替 ，OK， 他们讲，他们说牧师你先去休息，我们来，然后接下来大家再来。真的，人再怎么样，我们人有限度，我们会累会休息。在这里头，他特别调说，神不打盹，不睡觉。这里头其中意义。是告诉我们的，我们依靠人，即使人愿意，但是人受很多的限制，人甚至很多时候爱莫什么能助，对不对？即使那个他很多时候爱莫能助，所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依靠就是只是放在什么人身上。我们真正可以让我们完全依靠的，我们真正可以有那种把握那种的，就是什么？那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创造耶和华，天地的耶和华。而这个不打盹、不睡觉，其实也显明积极面，就是显明神不但他不需要打盹，不需要不会累，不会受像人一样受一些人性的限制。其实这一句话里头也是在告诉我们说，他随时随地。他眼目都会眷顾我们，因为神不受时空所限制，对不对？我们人会打盹，会睡觉，会失误，但是神不会。神他不打盹，不打，他眼睛是会看着。所以这就是第一个，我们在这里头看到，在第二节、第三节里头看到，为什么他不依靠人，他的帮助不是从来，他要依靠神的一个原因。接下来我们看，还有继续他叙述接下来的第六节、第七节，甚至第八节，其实在说到另一个为什么他的帮助，他把他的视线焦点把他的帮助放在耶和华身上的原因。因为神不只是不受人性的软弱、人性的有限所限制住，他这里头特别提到说，白日的太阳必不伤你，夜间的什么月亮也不害你，有没有？他特别提太阳跟什么月亮，这代表什么？代表神为什么可以让我们信靠？因为神他是有操控宇宙什么 万物的这种能力。太阳、月亮都要听他的命来指使，都在他的掌控。圣经里我们看到，他要太阳暂时停止都有可能，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是造天地的耶和华，他圣经里头用词啊不是随便的，他可以，他这个别的地方，我们看他不一定说是，什么万军的耶和华或是什么什么耶和华，但是这个地方特别强调是什么？造天造地的耶和华，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是可以依靠的，他不受人性的软弱所限制，他同时也告诉我们，他神的能力甚至可以超越大自然的一些的困难。太阳、月亮多在他的掌控里头，他如果他不允许，他不会伤害到我们。OK， 再来第七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什么？灾害。我们不只有一些来自大自然的，我们也这些太那个，在这里头这一句话是在强调说，我们人生在世的时候，也常常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天灾人祸，有没有 ？OK， 有时候一些意外的灾害。但是如果神出手保护的话，如果神帮助我们的话，这些灾害我们也不必害怕。他这后面这几节其实是说到为什么我们举目向山，为什么神是我们最可靠、最可以得到帮助的力量。这就是这一段里头这位诗人，他可以说是他的见证，也是他的一个宣告。对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也是一个提醒。他帮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他用这样的方式描述，来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神真的是我们的可。是足以我们完全的信任，我们可以来依靠他的。这就是这里头，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很重要的信息。弟兄姊妹啊，真的，无论是什么情况，无论是什么问题，无论是什么，从刚才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这里头所描述，不管是什么，神的手落出来，我们都不必担心，我们都有路可走。这是这一篇里头对那遇到困难、遇到灾祸、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担心的事情的人，一个很重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不仅想起，好，在好几年前，也不是很远，有一次我跟师母，我们应邀到Phoenix 那边的教会去领聚会、领讲啊、讲道。那么我这个人不大喜欢太麻烦人，到一个地方人家要到飞机场来接，然后要走的时候人家来送。 OK， 坐飞机其实是比较快，我就跟师母讲说我们开车去。 OK， 我们就开车去，反正两个人。 OK， 万一我打顿的时候他可以捏我一把哈。那么呢，我就开车去，那么其实也不是那么太远，我们就开着车，然后就好。那么呢，我们知道在那条路上要通过一个很长的 沙漠地带，有开过车人都知道哈，有很长的沙漠地带啊。有一段那很不必太担心，因为呢，虽然都是沙漠地带，但是沿路差不多都有什么，都有一些的加油站，所以不必太担心。但是呢，所以我整个的估计有一点错误哈，估计呢，在走到快差不多三分之二的里程的时候，我一段发觉那一段怎么样？那非常非常的长，一路上都看不到加油站。我那辆车吃油量要油量又很大，啊，红灯已经亮了。我只好一直开，一直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终于开到一个地方，卡住了，怎么办？不过还好，眼睛明亮，自然发现，就在不远，就我停的地方，就是在那个要进入一个休息站的什么，的出口，所以我勉强再把它弄的，然后再开进去。那个里头，我进去抱一个希望，我到那里头，第一在那里头至少有一个地方哈，不是在旷野里头、荒漠当中，那边至少有建筑物，有什么？第二个，在那边都有人来啊，我可以找人怎么样？来帮助哈，来问问他有没有油可以怎么样，稍微先借一下哈，然后也问问到底下一站。加油站是在哪里？我就这样进去，跟师母就进去了。OK， 然后我们就只要有车子来，我们就赶快跑过去。先生啊，拜托怎么样，跟他解释哈。哇，他一辆车来，我们来。可惜他们都很好，大家在这出外，大家都会，他们也都很了。可是问题是，他们爱莫怎么样？很重要。第一 ，OK， 我希望说能不能，我说我出钱，能不能油给我一些哈？Okay， 至少让我还可以走动。问题是，要么就是没有那个什么，那个管子，也不知道怎么可以去弄。OK， 再来嘛，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我问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以为在那边走路的人知道下一站在，加油站在哪里，有多远，他们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可以预料到接下来要走多远，才能够加油站。来加油，而且呢，如果再给他我，万一他自己呢，人多多少少也实在也会担心。这个难怪不能说他自私，对不对？因为在那种场合，在那种地方，实在是你实在是很难预料，又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到底在哪里，你要走多远才可以再加油。所以那些人也爱莫能，只能看着同情的眼光，然后开走了，一辆一辆一辆的走，一辆一辆的走到最后怎么样？太阳越来越下了 ，OK， 人越来越少了。哎呀，真的是不能不担心起来了啊！但是说那晚上怎么办啊？是不是就睡在这个地方啊 ？OK， 好了，简单的说，那一天就只好，那人在这种地方只有一条路，什么？祷告，师母就在那边祷告，我在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看看能不能怎么办，但是坦白讲也不知道怎么办，遇到人都不知道接下来在哪里，但是感谢主，感谢主，我告诉你，真的，当我们人从人没办法得到一些帮助的，你向山怎么样去？长话短说，到已经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已经快黄昏，有一辆车子开来了。开来了，其实那个时候也有另外一辆，那么另外一两辆在那里头，但是我都跟问过，他们都没办法帮助。那一辆来，然后因为我在问，一辆一辆的问，那个人大概看到还是怎么样，等我问完了那些以后，他自己跑来找我，他说你是不是怎么样，我就告诉他情况，我说好，你放心，来，我带你去加油。我说你知道哪里有这样？他说他也不知道。OK， 但是他给我，居然让我很感动，很感谢。他跟我讲说：“放心，我一定会带你到，想办法让你加到油，因为我至少我还带一个什么，那个桶在那边。”他说：“我一定会带你去。”
就想到说，问题是在哪里呢 ？OK， 多远？他真的他也没把握，他有没有办法？而且再去还要把我怎么样？再回来 ，OK， 真的在很多情况是，可以说是很难预料，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 ，OK， 甚至不可能。但是，我告诉你，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是他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他说我一定会带你去，也一定带你回来，你放心。好，就这样让我真的带你去，感谢主，感谢主。不至于发生，他带我去也带不回来了，不会了，不是有这个，就是说，真的在大概几迈我忘了，真的看到有加油站，啊，感谢主，我就赶快把加满 ，OK， 然后他再把我带回来，让我能够走。在路上我特别，哇，我心想我怎么会这么好哈，这么好的一个人 ，OK， 我就问他。OK， 那么在彼此介绍呢，我告诉他我是一个牧师，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啊，你说这是偶然吗？你说这是偶然吗？在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是你不可能的情况下，神有办法。神就是这样的，会怎么样？我们出，我们入，神都愿意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把信心、把依靠投注在他身上，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有两件事情是基督徒我们一生一定要操练的，一个就是操练对神的信心。第二，就是操练去经历神耶和华的帮助。这两个你一定要，每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不是不要只是光听到，不是只是光知道，拥有一些的知识，你一定要去操练两件事情：一个操练信心，第二个操练怎么样去经历神的帮助。为什么要经历神的帮助？因为在神的帮助里头，你可以去体会到神同在的什么，在那荒漠里头真的是无助的时候，当你仰望神，有神的同在，你心就会平安，你就有出路 ，OK， 你就会有出路。所以呢，这两个各位。我今天告诉各位最主要的信息就是在这里。其实前面这些我想我们并不陌生，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是我们大家都要，不要只是听到，不要只是对神，哦，神很伟大，神很爱我们，有这种观念，有这种知识。我们更重要的，你在你的里头，生命里头，你一定要有一个心智，神啊，求你让我有机会怎么样，让我在生活当中要操练我对你的信心，并且也让我能够操练，能够经历到你的什么帮助，你的同在。比如这个会让我们感，这个主的同在的经历会让我们感到圣经里头所听到的、所读到的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亲切。那个经历神的同在会帮助你体会到神跟你的关系是那样的什么密切，不是很遥远的，不是只在这里听牧师讲的、听别人见证的，而是你亲身的，你发觉神跟你关系是很密切的，这个很重要。那种经历神的同在会帮助你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更有什么，更有把握、更有热忱。所以这两个你一定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我自己在很多刚才所讲的里头，就是一点一滴像这些累积起来，使我觉得说神真的感谢主，我实在是需要有你真好，有你真好，感谢你，你就会成为我的依靠。只求你帮助我，对你有那份信心，因为有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 我们承认常为软弱，所以信心需要操练，在困难当中怎么样坚固我们对神的信心，而享受因着我们的信心神所对我们有信心的人的寻求的回应，这是很大的 很重要的。而我要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的是，神其实非常的希望非常乐意我们去经历他，神非常的希望也非常乐意，他希望他跟神跟我们之间有生命跟生命之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种接触，他也期待我们在生活当中实际可以经历他的信实、他的爱、他的荣耀、他的真实，所以我们勇敢的可以怎么样来信他，放心放胆的信。所以我最后引用这一节大家来念，我就时间关系我就不解释好吗，在希伯来书那一段很重要的那一段，我们把它念一次来。因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灵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请你把十六节常放在心里头，记在心里头，背下来。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什么叫坦然无惧？它翻译成坦然无惧，其实 这一句话如果照原文原来的意思比较翻译成说，让我们可以放胆的来到施恩座前来开口向他什么说话。那么因为这一句话要找一个词句来翻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翻成坦然无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所以我们只管怎么样放胆，不必担心说主会不会听我，会不会看不起我，会不会真的像我这样的人神会不会眷顾我帮助我。你不要，你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大祭司的缘故，因为十架救赎的缘故，我们只管坦然的放胆的，尽管到他施恩座前我们开口向他来，你求就会得着，叩门的神为我们开门。 Amen。 我们唱诗 一首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有这个谱吗？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
要时常深中你的名，你是我的爱，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回身，虽然仇敌仍然攻击我，在你怀中你不怕遭寒，你是我的神，我所依同在，是我全然的神。
再来，
耶和华是我的神，我要时常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爱，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感激的一生，虽然走你怀中你不怕遭寒，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你，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
最后一次来，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时时常常想你的名，你是我的爱，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 蓝土地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
哦，主耶稣，谢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愿你的荣耀，愿你今天在诗人的见证里头的荣耀，主啊，让我们看到你是造天地的耶和华，主啊，我们是在你里头，我们有盼望，也能够因你的信实和大能，我们可以有信心。虽然有时候道路坎坷，虽然有时候我们遭遇到一些不是我们所愿意的一些的困难，可是我们愿意像这首诗宣告，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主耶稣啊，因你的缘故，你让我们领受这样的福分，这样的应许，这样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把这样的信心深深的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叫我们这一生真的看见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依靠。谢谢你，谢谢你向我们说话，也借着今天的诗篇不断的放在我们心头，成我们的鼓励，成我们的力量。特别是以那如果现在在有一些困难困境的人当中，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你的应许里头，我们建立起信心，我们可以重新得力。谢谢主，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请起立，三一颂，我们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所赐的感动、平安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神祝福各位，我们今天到这里。